这个 equity crowdfunding 为很多公司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融资方式啦，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公司，因为他们年轻的公司要发展，要获得资金跟银行借是比较不容易的啦。另一个好处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 ECF campaign 当成一个好像 marketing 的 campaign 这样子，从 marketing 的 campaign 角度来看，因为除了筹集资金，你还可以给更多人了解你的公司、你的 product、你的 service。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相信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啊，马来西亚我们在民间大家这个投资是非常的有热潮的，有热情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投资的项目跟组合其实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去的去了解。新创公司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呢还没有上市，但不代表他们不能够抓住这一波的热潮啊，帮助企业达到这个融资的目的呢。其实马来西亚的证监会呢在2015年就颁布了这个股权众筹，允许马来西亚的老百姓用比较低的金额去参与投资中小型企业。
根据 Pitchin 发表的2020年股权众筹报告就显示呢，去年共有80场股权众筹的活动，是比起2019年成长了275%，那让中小型企业呢筹集了1亿2770万令吉的经费。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你不透过上市的方法，用股权众筹的方法也可以帮一些没有上市的公司筹钱的这个方法。那这样的筹钱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扩展他们的生意的规模。那另一边像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也不一定要去 Bursa 或是其他的美国的股市或是中国股市去进行投资，也可以透过这些众筹的机构呢获得相应的股权，那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的一种选项。
没错，我觉得这个洪耀刚刚所形容它就很像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对不对？这个公司可以得到资金，然后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又可以有不同的这种投资的这个组合或者是投资的项目可以去参与的啊。但是不晓得洪耀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啊，就是在我们华人社会当中呢，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什么刻板印象呢？就是很像我们会很在意企业的这个形象跟包装，似乎一家企业我们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或者它有没有价值，就取决于说，诶，这个企业它会不会包装自己，或者是我讲坦白一点啦，就是很像老板他会不会吹水，或者会不会去描述他的企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会修饰或者是会包装的企业，是不是在众筹的融资上面就会有比较大的好处呢？那些没有华丽的包装或者是老板不太会说话的这些企业，是不是就不被众筹的投资人所青睐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研究的问题。
对，那无论如何都好，就是众筹平台其实有很多间，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偏好，那有的可能他们就特别注重这些企业的营销能力或是 presentable skill 嘛。但无论如何，你是有营销还是没营销能力都好，到头来可能股权众筹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投资的理念还是一样啦，最重要还是看这个生意模式有没有赚钱，对不对？那投资虽然说他们是在不同的这个平台，一个是上市公司，一个是私底下的这种众筹平台的公司，但其实到头来呢，我们还是因应同样的这种逻辑去进行我们进行的这些投资买卖的一些行为。但有的情况当中，我除了能杰讲的这种众筹平台可能会比较青睐一些比较能够说话、比较能够讲故事，比起他真实实力的这些企业的文化以外呢，我们也发现说，很多的 money game 啊，他们也打着这个股权众筹的旗帜去骗了很多的钱啊。所以，为了预防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特别请来一个众筹的平台，他的名字叫 Ada Plus 的 Joshua， 他会很仔细的跟我们说其实股权众筹真正的这个定义是什么，以及我们投资时要注意的一些风险的事项。
Ada Plus 呢是马来西亚合法的股权众筹平台，它主要是通过了提供平台的链接企业以及投资者，帮助中小企业集合众多个人的投资者，让这个企业未来发展呢能够得到这个足够的资金哦。那我们也只能够简单的介绍股权众筹这种新形态的融资方案哦。 当然如果要聊得比较深入一点的话呢，真的是要请到 Atta Plus 的这个 Joshua 来跟我们好好的来分享。 Hello Joshua 你好。
你好。
是 Joshua， 我想听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开场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这两个人很像是不是在一直在讲股权众筹的坏话啊、哦？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把一些现在的这个一些现状哦，跟大家来进行一些分享。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众筹的领域当中，除了股权众筹哦，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债券众筹 P2P， 那各位请 Joshua 先来跟我们先来聊聊，因为这两者他们都是能够为企业获得一些资金的嘛，那他们的差异到底是在哪里呢？
OK， Alright, 首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你可以叫我 Josh。 OK， 我在 Atta Plus 里面是负责法律还有合规服务的。我是一个律师，专门处理公司诉讼案件的。然后我现在也是刚成立了自己的一家法律技术的公司，叫 Alexi Theory。股权众筹英文叫 Equity Crowdfunding 啦 ，OK， 简称 ECF，OK，、okay? 还有债权众筹 Peer-to-Peer Lending 或者 P2P，Right？ 他们是两种不一样的投资管道，从2016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开始合法。So， 主要的分别是 ECF 或者股权众筹是公司用卖他们的股权或者股票的方式来向大众筹集资金。OK，So、okay? 投资人就会变成那个公司的 shareholder 或者股东，公司的资产还有公司所赚到的钱一部分也会属于他们的咯。Alright， 跟一个普通的 shareholder 这样子。P2P 类就好像一个借贷的平台这样，公司上了这个 P2P 的平台的目的是为了要合法的从大众借钱，大众就变成好像一个银行这样子咯，可以赚回那笔钱的利息。So P2P 的好处，他们是申请和投资的资格会比银行低很多 ，OK， 然后钱也可以分散给那个公司，要很快。但是因为风险是比较高的，这些公司因为通常找 P2P 的公司，他们是跟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的，他们才去 P2P， 所以那个利息也会 charge 的比较高。现在的 market 应该是 12% 以上啦，我觉得。OK， so 回来equity crowdfunding， OK， so 之前新创公司 startups 或中小行业家，你 know 他们上市之前需要资金的话，他们是有几种办法的嘛，他们可以去银行借钱啊，或者跟他们的家庭们朋友们借钱，或者叫他们当他们的投资人这样子。但是通过 ECF 的话，公司可以向大众合法的筹集资金。OK， 所以有点像上市的道理一样啦，有点像说上市公司可以在股票交易所上摆他们的股票，然后公开的宣布叫大众来买他们的股票，对不对？So 跟一样的，要做股权众筹或者 ECF 的公司，他们会把他们的股票摆在 ECF 的平台上，然后宣布叫大众来买他们的股票或者投他们的公司。
好，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上当中也是有明确说，如果你要众筹的话，你不可能贸贸然一个中小型企业说我要众筹，然后我就分发股权，也是有一个合法的这个途径要去依循，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找像 Atta Plus 这样子的众筹平台。那只是好奇的问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平台的你们的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中小型企业来到你们的平台，然后你们就帮他处理一系列的东西，那你们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以及其实众筹平台在帮助他们所谓的上市，就是开关引号的上市，因为不是真正的上市嘛，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去运行呢？
OK， so first of all， 好像你讲的了，如果你要做股权众筹的话，你怎样都需要通过一个那个证监委员会所批准的平台。 OK， 那个是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好像有十个平台，但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只有六个。OK， but 从一个合规的compliance 一个合规的角度来说，这些公司申请来 ECF 的时候，我们的平台的责任是要做一个好像一个 due diligence 这样子 ，OK， 一个 basic 的 due diligence 这样子，来确定公司的生意和公司的他们的文件全部都是合法的，以符合SC 所规定的那些条件 ，OK。所以这个是每个平台需要做的啦，as long as 他们是一个 regulated 平台 under the Securities Commission， 他们有一个责任来做这个 due diligence 的 ，before 他们会给这些公司 list 在他们的平台上。从一个 fundraising 的角度来说，或者筹集的角度来说，每个平台会有 provide 不同样的服务的啦 ，OK？ But 他们主要都是要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上市的公司的一些活动的成功率给他提高的。
那很谢谢，就是 Joshua 他用这个非常简短但是又很容易明白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个新形态的这个融资的方式啊、哦。那么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来聊一些就是比较大家关心的事情啊，因为投资总是有风险嘛啊。那我们在认识投资风险之前，可能要先搞清楚说各种不同的 investor 他们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能更精准的去投资哦。那么我们就发现说 ，Other Plus 会根据投资者的年收入去划分这个投资者啊、哦，包括了有这个 retail investor， 还有天使投资者，还有这个尖端投资者，并且会规定每一个人的这个投资上限啊、哦。那其实为什么要有这种的投资的限制呢？不是说投资人愿意投入更多的金钱，哎，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啊，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些限制呢？
Okay, 很好的问题。Okay, so basically 是要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因为 ECF 是一个属于还比较早期的投资管道。Okay, so 好像 retail investor 你讲的零售 investor 的投资者，他们的收入没有很高，他们能够承受的风险也是比较少。Okay, 跟 angel investor 跟 sophisticated investor 就不一样了啦，因为他们的能力能够承担的风险是高很多 ，OK， so 在 ECF 平台的责任是把这些上限明确的发表在我们的平台上 ，OK， 但是最后都是这些投资者将会 self declare 他们是属于哪一班的 investor 的，我们是不会插手啦 ，OK， 逻辑是因为那个证监委员会希望这些投资者能负责自己的投资决定，看了那些上限了之后，他们会。负责咯，他们说如果作为一个 retail investor 你还要 invest 多过那个上限5000块的上限的话，你就要负责了。
那其实这些众筹平台啊，就是为了要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像是 Other Plus 应该也会严格筛选一些，哎，就是如果你是一些骗子，或是说有一些水分的公司，可能你们就不那么乐意让他们来到你们这个平台当中去众筹嘛。那这是可能是一个指标。那有没有其他的指标呢？就是毕竟想要众筹的公司应该很多。那当这么多的 demand 的时候，你们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去选说，那我就帮这一家，而不是帮另一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流程吗？
有 ，so basically 我们会是会翻回那个 due diligence 的 aspect 咯 ，OK？ So 作为一个平台，我们主要是要确定他们的 business plan， 他们的文件，跟他们的创始人啊，他们的董事全部都是要符合 SC 所规定的条件的 ，OK？所、so, 以我们的筛选程序有包括好像检查他们的财务预测，他们的账户管理，他们的审计报告，然后 make sure 他们这些全部都是跟他们的 business plan， 他们的商业计划是比起来是合理的啦 ，OK， 所、以有时我们也会对他们的营业地点进行一个检查 ，OK， 如果现在 MCO 检查不到的话，还是会去 online 去 check 一下啦哈。看他们的有没有 review 啊，有没有 customer 去，有没有 what's the most recent review， 或者有没有什么 comment left by customers 的。如果他们已经说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奖或者一些patent 一些专利 ，OK， 我们也是会叫他们给我们证明。我们不可以只是听他们的话来proceed 咯。啊 ，OK， 所以公司的资本。公司的资本的 amount 也需要跟他们所要筹的那些 amount 也是要合理啦。OK， 所以给你一个例子，如果你要筹100万的话，你的公司不可以是一个10块钱的公司，这样子我们会叫他们提高他们的资本，所以我们才会给他们继续。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说股权众筹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那投资者呢其实因为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血汗钱去投资嘛，所以要如何分辨这个优质的公司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个金融骗局，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就像我过去在这个中国看到很多的公司他们拿到了这个所谓的 Angel Fund 或者是Angel 天使融资之后呢，他们发现是有一些老板会尝试把这些所融来的钱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那不晓得像 Ata Plus, 你们有没有一个机制也去审核或者是管理类似这样子的公司？那如果你们发现有这样子的公司的话，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So, 讲真的，我们的 due diligence process 也不是 100% 安全的啦， OK? No matter what, 我们只能检查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跟我们的文件。但说、so, 我每次劝投资者是他也是应该要做自己的检查的啦 ,OK, 但至少 ECF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平台的从平台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给了好像一层保护这样子 ,OK,So,、
okay.
of course, ECF 也是他们是现在啦在 ECF 的 industry 里面通常我们看到的公司是比较早期的。风险 naturally 是很高，不一定是骗子啦 ，OK， 很多 startup 也是风险是会比较高的，但是主要的是回报也可能比较高咯，因为你从一个很早期的 opportunity， 你就可以 participate 在这个公司了 ，OK，、好像 Grab 啊 ，Facebook 啊，如果你有机会参与 Grab 跟 Facebook， 当时咯，你想看你们现在你的股票的价格已经涨了几多？
OK， 好。我这边想要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你们发现就是在平台上面有一些不老实的公司或者是他的公司运营出现状况或者是已经很清楚特别是如果已经有媒体已经报道出来说这间公司的老板是有问题的，那你们会做出一些怎么样子的一个举措会把它从你们平台当中移除吗还是怎么样呢？
会 ，so okay, so far 幸好啦 ，OK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过在我们的平台。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到他好像，如果一个公司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资料是不正确的，或者过后我们发现到他们的老板啊，或者这些他们的老板或者他们的 key team member 是做一些不符合的东西啦哈，我们是会 take action，
okay?
OK， 但是我们的 action 只是可以把他们的 campaign。remove 从我们的 listing，我们没有本能去 punish 他们啊 okay?
，OK，
但是如果那个 ECF 的 campaign 已经关了，已经结束了，那些股票也是已经注册在 SSM 了，我们的责任也是其实是完了的，我们没有多余的 responsibility 去 oversee 这些 company， 除了叫这些提醒这些 company 要 report 给那个 investors，
OK。
我们来谈谈整个特别是疫情的关系整个众筹平台的这一些趋势，其实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需要新的资金去做新的一些尝试，扩张也好或是转变生意模式也好，会不会说因为疫情其实有更多的商家来去众筹平台去进行这个众筹的行为呢？然后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每一个这种你一旦有分股权出去，那你就不是只是对自己负责，那你就要对股东负责嘛，他某种意义上一定会伤害，就是说可能会有股东去挑战你凭什么这么做，他就会伤害一个中小型企业他要决定走哪一个方向的那个自主权。所以你怎么看待其实一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多资金，另一方面是可能会丧失自主权，你觉得商家在选择的时候为什么天平会倾向于这边？
我觉得会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个 equity crowdfunding 股权众筹为很多公司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融资方式啦 ，OK， 尤其是年轻给那比较年轻的公司 ，OK， 因为他们年轻的公司要发展要获得资金，跟银行借是比较不容易的啦。
是
OK， 另一个好处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 ECF campaign 你的股权众筹的 campaign 当成一个好像 marketing 的 campaign 这样子，从 marketing 的 campaign 角度来看，因为除了筹集资金 你还可以把你的整个 ECF campaign 活动的过程中啊，可以宣布出去 market 出去，给更多人了解你的公司、你的 product、你的 service。
嗯
，OK。So 然后还我还要加上的是啊，另一个很大的帮助来自 SC， 来自我们的 Securities Commission， 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 co-investment fund， 我们叫一个同投资。一个叫 MySafe 啦 Malaysian Co-Investment Fund， OK，
嗯，
so basically 通过 ECF 筹集资金的公司可以通过 MySafe 再获得额外的 25%， so 如果你从 ECF 成功筹到400,000， MySafe 会给你多一个100,000哦，25%，然后你总共就有了500,000，
嗯，
这样子，
了解。好，因为其实现在在马来西亚众筹平台也蛮多的嘛，有10家左右，
嗯，
那要如何竞争呢？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啊。Atta Plus 要如何吸引到优秀的中小型企业来到你们的平台？你们公司目前觉得你们的最独特的，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OK，so 如果跟其他的平台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我们 Atta Plus 比较重视marketing 还有指导的啦。OK，so 我们会跟我们一起上市的公司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的服务，是 basically to 提高他们的成功率的。所以我给你一些例子，好，从他们的 ECF 材料的角度来讲 ，so 你做 ECF 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 campaign 播在我们的平台上吗？那个 website 要怎样看啊？然后或者你的 PowerPoint 要短一点、长一点，或者他们 trailer 一些。Investor 会有兴趣看的东西，我们也会 train 哦。OK，从 marketing 的角度，我们会帮助他们宣传他们的，已公布他们的 ECF 活动。OK， 然后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或者通过普通的 media 啦，通过 press release 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安排一些给他们机会，以投资者的个人会议或者公开的会议来给他们比较多 exposure 这样子咯，给他们的 campaign。
OK， 好，所以感觉上就很像有点像是这个孵化器一样，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更多的曝光。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关于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平台，他们很像有一个门槛，就是似乎这个公司他老板一定要很会讲话，或者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些 skill 才能够去加入到这个众筹的平台当中。那你们的平台有这样的门槛吗？
讲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平台都会有这样子的门槛的啦。OK， 因为将来说也是一个生意，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很会讲话，或者很会 pitch to investors 啦。OK， 每一个平台一定要会注重那个公司多过别的公司的，我觉得。OK，
我想可能这就是整个商业世界当中残酷的地方，就很多时候。就不说每个公司实力上的这个不同，但是如果实力相当的话，你有一个更好的 marketing skill 或 presentation 的 skill，可能你就真的是比较吃香。当然其实我觉得很多众筹平台他们在这个帮助众筹的时候，像是Atta Plus， 我相信也会有提供一些技术的资源啦，就是如何把你的这个故事包装得更加好。毕竟可能到头来哈，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句话啦，你的对象如果是投资者的话，你要怎么去吸引他们，说故事的能力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洪耀你说残酷哦，可能我刚才在想说这两个字有没有用的太重了一些，但是后来想想没有啊，确实商业这个环境或者是从商，它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残酷的条件啊，那或者说它是有一些的门槛是你要去符合的啦。那老板如果自己不会说话的话，那就请会说话的人嘛，对不对？不需要什么事情，所有的话都由你来传达，都由你来说。老板只要在适合的时候来露露脸啊，也是可以的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Josh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 Atta Plus 这个平台，谢谢你，
谢谢你 Josh。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